mandarincorner.org。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 Eileen。
嗨，大家好，我是 Sharon。
最近我就跟很多朋友聊天嘛，然后其中就有几个说想要做频道，但是呢又放弃了，因为他们很担心会收到一些不友好的恶毒的评论。这个其实在网络上也蛮常见的，它已经属于一种网暴了。不过其实啊，说到霸凌这个字呢，我脑海里首先浮现的不是网络暴力，更多的是一群学生围着一个很弱小的学生殴打或者是辱骂。甚至我看到几个视频啊，就是有女孩子直接就是一巴掌扇过去，这种你应该看到过吧。
我看到过，就是几个女孩子扯住一个弱小女孩子的头发进去洗手间之后，就命令她脱衣服，一边骂她一边给她拍这一个恶意的暴露视频。
对对对，除了刚刚讲到的身体的言语的侮辱之外呢，他们还把这个图片放到网上去。我觉得这个就是集合了身体言语还有网络暴力为一体的一种行为了。
是的，校园暴力加上这种网络霸凌，受害者最后就是往往会有一生的难以抹去的阴影。
你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被霸凌过呢？
我是有被霸凌过的经历的，并且至今回想起来还让我心有余悸。我小时候一直当班长嘛，就相当于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自然我自己的言行举止也有一种不自觉带出来的一种优越感，可能这样就会招惹来很多同班同学不平衡的心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下课的时候不敢出去上厕所，当时的学校厕所环境又臭，然后这一帮人可能就是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冲进厕所来围观我，然后男生嘛，堵在厕所外面不让我出厕所。
围观你上厕所吗？
他们会就是一起就是在那里抱臂看着，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厕所它可能就是
没有门的，我知道
有一个矮矮的，对，然后他们就会那样子。我那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敢去厕所，就有一个悲伤的经历，痛苦的经历之后已经吓到从此之后再也不敢去厕所了。
他们为什么要去厕所围观你上厕所？他们是变态吗？
不是这样子的，是他们想欺负我。我当时自行车车胎被放弃，又或者他们是会在校外找一些哥哥姐姐高年级的帮手来警告我，在我回家的路上告诉我说你以后再敢嚣张的话我就要来打你啊。所以导致那一段时间我对于上学这件事情是有一种恐惧的。
你觉得校园霸凌到现在到底是有多普遍呢？
就这么说吧，前段时间河北邯郸的一个初中生被三个同学杀害了嘛，在案件曝光警方通报之后呢，官方媒体发起了一个投票，你是否有遭遇过校园霸凌。投票的结果显示有2/3投票的人都是遭遇过校园霸凌的。
你觉得这种霸凌现象是不是更多的发生在农村呢，还是说城市也很普遍？
我会认为是肢体霸凌，然后比较有冲突的人身伤害攻击的会普遍的发生在留守儿童聚集的农村地带，然后城市边缘地区。
在城市里面会不会网络霸凌更加普遍？因为在城市里几乎每一个小孩都能够拿得到手机，然后他们可以很轻易的在手机上去发表一些言论。
可能不是，反而是城市的小孩会被限制带手机去学校，城市的小孩在家里使用手机会受到家长的监管，在留守儿童这一个范围内使用手机的小孩，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去散发这种网络恶意，因为他们的法律意识 很薄弱，他们接触手机就是爷爷奶奶的手机，他们可以随手拿起来用，不会有父母管着他，在学校里不会有那么大的限制带手机。像我弟弟他现在上高中的话是严格管控手机，进学校是会有一个电子信息的这个设备来扫描你手上的身上的这一些电子器材的。
所以说校园霸凌是不是在城市里面发生的几率比较小呢？
分种类吧，如果是肢体霸凌的话，在城市里面发生的几率会小一点，因为城市里监控也会比较多。上一次我看新闻说很多城市的学校开始在学校里的厕所装警报器，只要你在厕所里面大喊一声救命，就会触发这一个安全警报。可是你也知道必须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才能有这一些条件设施，就还没有那么快能普及到全国吧。
哎，这个想法蛮好的，因为在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实行暴力，但是他在厕所里面是可以的，因为那个地方你不可能装摄像头。
我小时候也有这种歌的话，我就不会怕上厕所了。真的很好，我觉得能够想出这一个举措的执行人员，他一定是设身处地的为这种校园霸凌的事件做出一个解决办法方案的。
但那个还是有一些漏洞，就比如说这一群欺负这个个体的人可以恐吓他，你如果敢喊救命的话，我会让你更加的受到伤害。
对对对，
你虽然有保护措施，但是霸凌的人他会技高一筹。
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说的就是这个。所以你很难去真正的从根源上的遏制这一个校园霸凌事件，只能说我们要把这种惩罚校园暴力事件的惩罚手段再变得更加严重一点。比如说很多中学生他要考高中是要有名额的，就是录取名额是有根据你的分数，根据你的在校表现来排名的，你如果在校表现不好，你就不能顺利的升上高中。就因为之前的那一个恶性事件的发生，有少数几个像成都地区的学校，他就规定如果你有记录过在学校期间实施过校园霸凌的案底的话，那么你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会排名靠后。
我要推翻这一个，我要推翻这一个方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都可以对另外一个学生实施暴力的话，他可能不会那么在乎自己的成绩吧。
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少年的你》吗？周冬雨和易烊千玺主演的。
没有，这个是最近的吗？
不是，是我前几年在电影院看的。它在中国范围的影响力很大，是因为它讨论的是很多时候校园暴力的那个施暴者可能是好学生。他们会畏惧这一个措施，他们会选择保障自己的前途，而去避免让自己的档案下留下不好的记录，所以多多少少有一点作用吧，
有一点威慑的作用。
是的，威慑的作用就已经足够了。它需要我们有这个意识，就可以促进这一个更多的好的举措被实施。还有，其实我觉得很多父母对小孩子的保护是太少了。我自己的身边的一个很亲近的朋友，他就曾经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在初二的时候被学校里的老师针对，同学欺负，回家跟我妈诉苦的时候，我妈说别人怎么就指着你欺负，不欺负别人呢，你自己反省一下你自己。他自己的亲妈对他说出这种话，我朋友说那一瞬间心都死了。
对，而且有的家长还会把这种事情缩小化，就是觉得他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只是同学之间的打闹。
是的，很多家长应该是作为孩子成长的时候的第一保护人，他们并没有尽到这一个责任，反而是他们作为加害孩子的帮凶。有个孩子啊，前段时间刚看到这个新闻，他在学校里被老师说你这一个题 错了要抄一万遍、
嗯、啊？
对，你能想象这个天文数字一万遍？这个小孩他是首先自己没有办法反抗老师的指令的，其次他回家之后跟家长说 我抄不了，妈妈你能不能帮我抄一下，他妈妈说怎么就错了呢，老师罚你不是应该的吗？小孩半夜抄不完了，他所有家人都睡着了，这小孩自己徘徊在家里面客厅徘徊，因为家里面有监控录像嘛。之后就是小孩消失在门外，最后是跳楼自杀了。好多小学生自杀或者是校园自杀的案例都是因为老师家长都漠视了小孩子的痛苦，小孩子受到的这个伤害，或者家长老师他们就是伤害的直接施加者。
就是小孩子会认为没有人理解我，老师让我抄
对
惩罚我，当我跟自己的父母倾诉的时候，他们竟然说我活该。
对，而且我也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上看到好多体罚学生的。
现在还有吗？现在不是不允许被体罚了吗？
就是你制止不了人的作恶的这个行为，因为有一些成年人他虽然当老师了，他还是有生活中的不如意的地方的嘛，他会去发泄到更弱小的这一个小孩身上。我就看过好几宗那个幼儿园的老师虐待这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四五岁的小孩，就是各种手段我都不敢说出来，因为我真的觉得太触目惊心了。
哎，假设你未来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霸凌了，你会怎么做？
我会用我在上网看视频的时候学到的一个方法，要告诉让自己的孩子你背后是有人在支持你的，爸爸妈妈支持你，然后学校的大人校长老师都会支持你，不能让小孩子有怯懦忍让退让的心态。第二步是要教给小孩一些自保的举动，比如说有一个网友提到他小孩经常会带豆浆去上学嘛，网友教他小孩说，如果你在学校遇到一直欺负你的人，你无论怎么口头警告他都不停止，如果你告了老师他也一直不停的去欺负你的话，你就把这个豆浆往那个欺负你的人的头上倒，有什么后果爸爸给你承担。这个方法很奏效，确实一个一直欺负人的人他有一种优越感，可是你被一瓶豆浆倒下来之后，你的面子其实就随之落下去了，你的自尊掉落了，所以受到了侮辱他就知道害怕了，他以后就不会在全班面前再继续去欺负这个网友的小孩了。
哎，对对对，我也觉得这个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我弟弟也被人欺负过，被比他年龄大一点的人打过，然后后面我妈就告诉他，那你就打回他。我弟他虽然年纪比那个男生小，但是个子还蛮高的，可能跟他差不多，他就打回去了，结果那个男生再也不敢欺负我弟了。
可我也会怕这种反抗的过程小孩子发生什么意外，因为你也知道我小时候劝架然后被那个误伤到脑震荡嘛，我会更倾向于那个网友教小孩的办法，就是有一些非肢体暴力冲突但又极具杀伤力的这个手段。我自己现在弟弟也一样，他在学校里的话我说能不动手咱们就别动手，就是实在不行咱们先跑，动手总是会造成意外的，我不希望这些意外在咱们亲近的晚辈身上发生。
但如果你已经在被人打了，那你不还手吗？
我会高老师，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我会哭，我会放怂。
你来不及呀，你已经被打了。
我很避免这种直接的暴力冲突，可能像你说的我长到比较矮小，
生存的本能告诉你不要去反抗。
对，生存的本能告诉我咱还是先怂认怂。
对，我的方法就是我不介入这种有可能会发生暴力的地方。
对，见势不妙我马上要跑36计跑为上策。
还有一种收保护费的，你有没有碰到过？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碰到过，不是找我收而是有人被收保护费，就是 家长会给小孩子零花钱嘛，然后会有一些坏小孩去找那个比较弱小的小孩要保护费，说你那个零钱给我，不给的话你就挨打。
你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到的一条新闻，是说有一个施暴的学生，他是在小学时候被收保护费的人，他慢慢的积压了很多愤怒的情绪之后，到了他自己身上高年级，反过头来他去欺负其他比他弱小的
受害者，也会成为霸凌者。
对，他学会了这一套霸凌他人的模式，他有一种怨恨，他有一种不满，他会反过来去报复。所以很多霸凌者其实他们心理是不健康的，他们不一定是在学校里被霸凌，他们像我们之前做过的家暴的那种，他们可能从小到大看到家里的父母之间总是以暴力来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这一种能动手就不吵吵的这一种行为。
嗯，哎，所以让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普遍来说，小孩子要学会表达自己，就是如果你能把自己的一些愤怒也好，不开心也好，这些情绪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你的父母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同学，他们能跟你沟通这些的话，这些情绪就有一个发泄口了。但如果说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些情绪，没有一个地方去倾诉，他这些愤怒或者是不开心会积压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就一次性爆发，结果就会发生这种悲剧事件。
嗯，对对对对。
嗯，在网络上很多内容创作者会收到很多不友好的评论，这样的网络环境会让网暴变得更加的普遍。那包括我自己的话，其实虽然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评论都是比较积极正面的，但是偶尔的时候也会收到那么一两个不是太友好的评论。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肯定心里会受点影响，可能一天都在想这个评论，会有点不开心，但是到现在的话已经慢慢习惯了，所以我很能够理解那种收到很多不友好评论的人的这种感受。我在想这些发表恶毒评论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他觉得我是正义的，我在教导你变得更好，你要听从我的劝告，你的生活你的视频就会做得更好。
还有一个就是当一个人可以对他人做出批评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地位就已经在一个高位上面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像我手机里就是前段时间记的一段备忘录，就是我时时告诫自己的一段话，当你拥有评论一个人的权利的时候，你此时此刻对于对方来说你就是权力的上位者。我以前会随意的对他人的行为提出评论，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没有意识到我这一个评论是否是对方需要的。我在某一个时刻看到这句话，我会突然像警钟敲了一样，我会警醒，自我警醒啊，我有什么立场去评论别人，别人要不要改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又做得有多好。我们两个人我们能够坐下来聊天，都是因为我们去思考过很多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很多时候普通人他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空间让他去自我反思，他的很多行为就是给人身边的人给陌生人带来伤害而不自知。
对，就像你说的，很多这种霸凌行为他是无意识的，所以可能
是的，
他就是那么当下的一个冲动的行为。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评论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太多的什么后果，所以他不会考虑那么多。但假设对方对面坐着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可能就会在脑子里先打个草稿，再把那一句话想想怎么说出来才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
我看过很多新闻都报道过有一些自杀的人，他们就是因为遭受了你刚刚说的这一些网络暴力而患上了抑郁症，然后选择就是寻死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 他考上了研究生，他的那一个爷爷还是外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女孩想跟外公分享这一个好消息，于是就拍了一个视频记录他去医院看望外公的时候带上了那个录取通知书，本来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对吧？可是呢，评论下面全部都是网友在指责他，你怎么染成粉红色的头发？就因为染了粉红色的头发这一件事情，他们在评论区里面一直指责女孩不检点，指责女孩太跳脱，性格不沉稳，反正就各种难听的言论，你能想象到的都是在骂这个女孩子的外貌，而不是在感受这一个喜悦的事情。我会觉得整个评论区的走向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很悲剧的是，这个女孩因为看到了这一些不好的评论而导致情绪陷入抑郁，最后走上了一条想不开的道路。
哇，这么吓人啊，人家不就是染了一个红色头发吗，至于吗？
对，因为这一件事情被报道了，因此就很多女孩子上网发了自己戴上粉红色的假发的视频，或者他们直接去染了粉红色的头发，来表示对这个自杀的女孩子的支持。这是一个不幸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是武汉那边有一个小孩，他就是在学校失去了生命，记者视频拍到他的母亲第一时间赶来学校，可能是因为妈妈是销售性质的人，打扮的会比较光鲜亮丽一点，在那种情况下，网友的关注点不是在一个伤心的母亲这样的一个视角，而是把焦点放在这一个打扮光鲜亮丽的女性的这个视角上面。
好像听过这个事情。最后那个母亲因为忍受不了网络的这种言论，然后她自杀了，对不对？
他跳楼自杀了，受害者的家庭，这个是一环接一环的痛苦啊！我想想我就太苦了，我说不得这种。
哇，我觉得来自网络上的恶意会更加普遍，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当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太会说出那么难听的话，但是在网络上他们可以很轻易的用键盘打出这些字，因为他们不认为对方那是一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可能忍受不了这种言论。还有就是网络的匿名性也会让大家更肆无忌惮的去说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完全没有滤镜的。
我确实很认同你说的这一点，人性的弊端。有一个D 站的 UP 主，他因为长期被同一名网友就是那种语言谩骂去攻击之后呢，他真的是通过各种手段去找到这一名网友的线下的这一个地方，然后这个 B 站的 UP 主他是把自己的这个过程全程的用视频 Vlog 的形式记录下来的，让我们看到这名长期网暴他的人其实是个生活中特别不如意的小城市里面的打工仔。UP 主就是全程跟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步一步成为他的朋友嘛，所以在一次变成朋友之后的吃饭闲聊之后的 UP 主反问他，你知道你自己有时候会在网络上骂人骂得很难听吗？那个人说，那怎么了，他们靠网络赚钱的，他们不就是要承受这一些吗？我又没有割他们的血，没有吃他们的肉。
我觉得这个心态有点扭曲，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骂了人我能够从中获得快感，而且你出了名是你就值得被骂，你值得拥有。
哎，对对，你吃了流量这一波红利，难道你不应该承受一些随之而来的网络谩骂吗？就很多网暴者他的整个思维是这一样的，他们的逻辑就是一直这么运行的。
你真的很关注这种网络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关注的比较少，
热点新闻都是我实时会去关注的。我的空闲时间比较多，哪怕是我再忙，我一天也要花点时间上网冲浪一下，这是我的个人习惯。我还想说，就是 职场霸凌，像你之前查到的那一些阿里的性骚扰案件，
嗯，
还有一些是他们有一些内部的公开的渠道，比如说叫内部的聊天室，在聊天室里面进行一些公开霸凌的新闻，我也有听过。
还有一个在网络上当时很火的，就是这些员工他们好像都是销售员，没有达到业绩，他们其中的一个惩罚是让他们去厕所喝厕所的水，还有什么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些惩罚方式，然后这些员工竟然还接受惩罚
啊！我有看过很多类似的新闻，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中国的职场都在宣扬这种狼性文化，所以就是要为公司创造效益是很多职员他们心里的一个动力，因此他们就像你说的会去接受这一些达不成业绩目标的时候的一些人身侮辱和惩罚，或者你一个孤单的人，你在整个环境都默认要去追求 KPI 的这一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脱离这种思维框架，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匪夷所思的侮辱人的那个行为，还是会有人去长期的忍受。
我在想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比较容易被霸凌的会是那种拖家带口的人，他不能够失去这份工资的风险来违抗老板。
对，我从你说的这一个现象中就联想到前段时间的一条新闻，有一个六十几岁还是七十几岁的受过职场上司性侵犯的一个环卫工人，他就是自杀了。他自杀是因为他实在是一丝反抗的能力，一丝反抗的可能性都没有了，他是已经年老到要以这一份环卫工的工作来
生存。
对，所以一切对他的那一个施加的压迫他都会逆来顺受，直到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他就会选择了断。我真的会看到这种故事，或者看到这种新闻案例，我真的会震惊到无语。
是，你觉得通常被霸凌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会挑软柿子去捏。我有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就是老师会在开学的时候收集学生的家庭背景资料，老师收集了之后哈，就从此对待学生的这一个三六九等的行为模式他就出来了。家庭背景比较惹不起的这个老师说话都轻声细语的呢。
啊，这样子的吗？
对呀，然后当这一个学生家庭比较普通，爸爸妈妈是环卫工人啊那种时候啊，老师就会这种，他也不是那种表情很严厉的骂你，他就是冷冷的这样对你，跟你说话也是眼角向下去斜着看你。另外我还想到一个，是我有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一直剪短头发，她从来不穿裙子，她是跟男生称兄道弟的，她总是被别人当面问，嘿，你是不是喜欢女生啊，你是不是同性恋啊，他自己的感受是很难受的，因为别人的询问是一种嘲笑的眼光，嘿嘿，我就知道你这种打扮，穿着打扮，你肯定性取向不正常。我的朋友很刚啊，他一个采取的手段就是直接跟人这样对着干，就是表情上他首先是不示弱的，其次别人骂他了，他直接一副想动手打人的样子。所以我这个朋友在除了语言上被人冒犯之外，他肢体上是没有受过什么那个暴力侵害的，可是很痛苦。他跟我分享故事的时候，我还能是感受到他的情绪的低落的。
啊，你觉得施暴者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去欺负别人呢？是从中获得快感吗？他能够获得什么呢？
我们这个社会的层层压力从上至下嘛，它一层一层施加嘛。比如说假如我是这个社会底层的，我上面的人他还在承受他上面更上一层的这个压力，所以他要发泄这一个压力，他会对我施加压力，所以在各个社会越底层的人士他就会承受到更多的这一个压力，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这个受害人他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的，所以狩猎者会 一开始就在找我这种人。我施暴者，我其实就是我的恶意需要有一个发泄口，这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古话不是有一句说人之初性本善吗？但是也有人说人之初是性本恶的，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恶的一面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把这个恶的付诸行动，而有些人却付诸了行动呢？是因为世界上这个社会是有一套法律或者是规则，大家需要去遵循的。还有一个是自我的道德约束，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有一套这样的标准，大概知道，哎，杀人是不对的，所以我不会去杀人，打人也是不对的，我不会去打人，对吧？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是这个道德感不强，哎，他刚好就可以把这个恶给付诸行动，去实施这个暴力。
你会相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话吗？
有的时候还是蛮合理的，你认为呢？
所以很多霸凌的人他是自我正义化的，他会觉得我欺负你是因为你可恨，不是因为你可我看你可怜才欺负你。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啊，你知道之前不是网络上经常会出现这种打小三的视频吗？打小三的这个过程中呢，会有一些群众也看不过去，觉得小三真的很可恨，然后他们会一起来帮助这个原配夫人，或者是这个原配夫人带了一群好朋友来对这个小三进行暴打，脱掉他的衣服，拍他的照片。对，这个小三你说他可恨吗？
破坏别人家庭挺可恨的，
从道德方面来说破坏别人的家庭是可恨的，但是他应该被这样子侮辱当众殴打吗？我也觉得他那个行为好像又不至于。你如果让大家去评论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小三就是很可恨的，就是应该被打，被这样子羞辱。
是。
所以施暴者这些，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对的，觉得我做的这个是在捍卫正义。
同样一件事情的发生，它可能只是各方的立场不同，所以是是非非会各有评判。
你觉得一个人在面对不公正的情况时保持沉默是不是一种恶？
我以前读一本小说的时候，我记录过一段作者说的话，他说大概意思哈，当你遇见不公的时候你一次沉默，然后遇见另一件不公你又一次沉默，那下一次这个不公就会 来到你的身上。可是呢 我自己在做这一个故事 收集的时候，我问过我两个现在是高二高一的两个学生，我说你们学校生活里有遇过霸凌吗？他们说没有，可是我们学校到处都是这种霸凌。我说你们没有上去帮他说两句吗？他说怎么可能，我上去说话我也被霸凌了。人都是有畏强的心理的，很多人他保持沉默是因为他自己也担心也会恐惧，人可有恐惧之心很正常，对不对？
我提到这个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可以减少网络霸凌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如果不保持沉默的话，也许这个网络霸凌会越来越少。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偶尔的话也会收到一些负面评论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会收到另外一些人去回应这个攻击我们的人。那这个时候我在看了这一条负面评论之后，我再又看了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我去回击这个攻击我的人，我的心里会觉得很放松，就不会那么受他困扰。所以我觉得在网络上假设你碰到一条不公正的言论的时候，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的时候，那千千万万的人看到之后他会知道，哦，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声音，我不应该加入到这个攻击别人的团体里面。
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举动吧，我和你都可能会见到不公的时候我们去自发的去维护它，可是这一个只是杯水车薪，只是沧海一粟，它太少了而显得它无足轻重。很多人是因为感受到自己的帮助的那种微弱而选择去不帮助，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嗯，但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小小的举动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就尤其是在网络上，因为看到的人不仅是那个被评判的人，还有其他的人、
嗯、
网友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正义，可能他会被你的这一条充满正义的评论所激励，他觉得哎，这个人说的也很对，他就不会被第一个人带跑偏，就好像在大街上碰到弱小的人被欺负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人站出来，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身边可能会有其他的人也站出来，因为你这个人给了其他人的勇气站出来。
凡事有两面性吧，你这一件事我要说的一个反面就是，女孩子，单身女性，你们在那个路上看见有不公的你在要去拯救的时候，你一定要确保周边有很多人的时候，你才能去施救，要不然你可能就是被害者。你说的时候，我脑袋里就黑灯瞎火，有一个女生被拖进去草丛里了，我这个人敢孤身上前去救她吗？我要先跑到人多的地方我再求救，我不可能自己那个单枪匹马我就上去干的，我还没有强大到那一种地步。
那当然当然，我所以我前面也讲嘛，你一定要在人多的时候再去说嘛，因为是一个人站出来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帮忙，那前提是要有很多人在旁边才行啊。
我小时候和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同桌，他跟我吐槽过，他在学那个学校的宿舍里，他们是八人宿舍嘛，被其他七个女生排挤欺负，因为我不住宿嘛，所以我是那个
局外人，
对，局外人。然后我就会在上下课的时候，我跟他同出同入，我就会捍卫他，就是在其他女生想过来就是说他坏话，就是说哎，回去宿舍里帮我打个饭，就是这样欺负他，凭什么呀，他要跟我一起去那个吃饭呢、啊、他没空给你打饭，我就会很心安理得的去捍卫他，我就会很勇敢。人的勇气和勇敢是出于你自己在能够自保的前提下，所以善良也是要有底气。
嗯嗯，哎，你觉得在未来这种霸凌行为是越来越多还是可能会减少？
我们先探寻霸凌的根源嘛，像你一开始说过的是一种长期的压迫的行为，它是来自于人有一个竞争关系，有一个上下级的属性，权力不对等的地位之后，就自然而然会产生这一种自上而下的压迫，自外而内的摧毁。所以只要人类存在的一天，这一些恶意压迫、霸凌、欺负人的举动是不会消失的。你知道霸凌这个词一开始是来自于英文里面的 bully
啊，它是一个 long word， 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
Yes of course， 然后这一个词我们中国人就是叫它欺负人，从历史书上你也能够了解到，有人必有欲，有欲必有争，有争必有战，所以人类自古以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欲望争夺然后引发的战争，所以怎么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到未来会减少呢？只能说越来越透明，以前的一些信息屏障被打破了的情况下，受害者越来越认识到，哦，原来我有可以反抗的意识，我有可以反抗的能力和手段，有可以反抗的渠道，有来帮助我的这一个各界的力量，这是一个进步。
只能说以减少为目的，消除是不可能的。那么坐在视频面前的你们，有没有在学生时代遭受过校园霸凌？在职场上有没有遭受过职场霸凌？最后呢，网络霸凌的话，我想更加是越来越普遍了，那你们有没有受到过，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受到过，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那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就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
再见，
拜
拜。